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在很多西方國家都有很多的中國留學生，很多都是可以說是精英人才來的。中國對這些精英學子就肯定會有很嚴厲的控制，特別對於一些拿了中國政府的獎學金而去外國留學的學生而言，對他們來說忠於政府是頭號大事來的。原來就是有一份形同緊箍咒，有一個有非常嚴厲的限制性的協議，是要他們一定要俯首聽命於中共政府的。而這種協議就違反了，譬如德國，德國也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就違反了德國的一些他們的憲法、基本法所確保這個學術自由的原則的。這個德國之星和一個機構叫做 Corrective， 叫做這個亦做這個調查報導平台，就聯合就做了一個研究調查的，就將這個現象就揭示了出來的。其實中國和德國之間就很遙遠，7000多公里的，但是不要想著在德國 的中國留學生就可以很自由，原來不是，中共政府對他們的掌控都是非常之嚴格的，就是特別那些得到中國的獎學金的學生的。葉萬峰，不如跟大家講一講究竟中共政府怎樣控制這一群拿到獎學金的外國留學生呢？
攞到中國嘅獎學金嘅留學生咧，就必須咧事先咧係要簽一份協議啦。咁承諾咧就唔得從事有損國家利益同埋安全嘅活動。佢哋有義務咧就經常向中國大使館匯報情況。匯報咩情況？第一就係學習情況啦。第二就有咩資訊啊，或者有咩情報啊？這個大使館喜歡的，你就要向他匯報了。違反者呢可能會遭到這個處罰的。那現在在德國大概有30多間大學是接納這個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協委員會，簡稱是 CSC 的這個獎學，獲得這個獎學金的學生的。其中部分院校甚至跟這個剛才說的個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大概的簡化的名字，就建立了正式的夥伴關係，即是說大家的關係非常密切的。據這個德國之星和這個調查報導平台，就是獲得到這個中國留學生協會在不同年份和針對不同國家，但是內容呢極為之相似的協議書。其中有一份呢最近的呢就是 在2021年一位在這個德國讀這個博士的博士生所簽的一份這個這樣的協議。協議呢一共9頁那麼多的，核心的內容呢就是，首先對政府宣誓絕對忠誠，因為我們收了你去的錢嘛，一定要對他忠誠。還有呢，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呢是在有義務呢是樹立為國家服務和回國服務的這個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所以收到錢學成一定要回國服務的。簽署人，即是那個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呢，要保證了不從事有損國家利益和安全的活動。協議還規定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呢是自覺呢就維護祖國的榮譽的。還有呢，留學期間呢應該服從這個中領館或者中國大使館的指導和管理，即是受他們控制了，受他們差使了。就具體規定而言呢，就好像剛才講的那位博士生啦，去到德國之後呢10日之內就要向這個中國的領事館報到的，並且呢是保持這個聯繫的。 咁佢仲有義務咧，定期咧向呢個領館咧，或者係同埋佢嘅國內嘅推薦嘅單位，譬如去過某個大學啦，推薦去獲得呢、這個獎學金嘅，咁匯報學習嘅進展情況，呢、這個都算合理啦。但係咧就要填寫一份咧情況報告表喎。呢、这個情況報告表咧，其實咧就係收集第三方嘅信息嘅個表格嚟噶。
佢講嘅第三方係指乜嘢咧？
啊，主要咧就係、是、嗱，向呢個領館啦，就係、是、打小報告啦，睇睇邊個學生啊，即係啊，佢哋互相監視嘅學生與學生之間嚇、啊。
即係中國留學生就互相監視。
啊，咁啊做咗邊個做咗啲乜嘢唔合唔啱規矩嘅，或者邊個做啲嘢唔好嘅，咁啊要同呢、这個領館啊報到呢、这個報告啦。或者有啲領館需要咩嘢資訊，譬如佢當然所有對嗰啲高科技嘅資訊領館係非常之有興趣獲得啦。咁如果攞到嘅睇到嘅，咁亦都要交俾佢咯，係嘛？
咁呢啲會唔會違反呢個知識產權嘅原則啊？
呢、這個肯定係會違反㗎啦。不過中國嘅領館啊，不停即係已經係公開秘密啦，就要嗰啲留學生去。竊取嘅西方大學嘅所有嘅先進嘅科技嘅資訊㗎，
因為呢啲精英可能喺學術方面咧，有好多佢哋接觸到啲比較敏感嘅高科技啊嗰啲咁嘅資訊，
特別係博士生或者嚇
嚇，咁佢哋如果冇遵守呢一個知識產權原則嘅話。咁即係偷人哋嘅嘢，俾回歸祖國。
咁呢個就係公開嘅做法啦，係咪？咁啊，獎學金咧，唔係呢個獲得獎學金學生翻到中國咧，咁啊，仲要咧就係服務祖國兩年噶，咁樣先至係算係完全履行佢嘅職責噶。咁但係有一樣好怪嘅咧，就係咧呢個簽嗰陣時咧，有一個獲得獎學金嘅人咧，就係要。提供嘅兩名咧就係公民作為呢個保證人嘅，咁喺呢個獎學金資助嘅期間內咧，呢、這個保證人咧要長期居住喺中國國內嘅，唔可以離開中國，即係可以出去旅行，但係時間咧唔可以超過三個月啦。如果呢個學生獲得獎學金嘅學生違反協議嘅規定咧，呢、这個保證人就當黑啦，就要承擔咧就係連帶嘅責任啦。
哇！即係上身嘅喎，係呢個保證人，唔係就咁簽個紙就算數喎。
真係唔係講笑㗎嚇。咁啊，咁呢啲情況一般咧，包括咩咧？就冇正當嘅理由咧，未完成呢個學業，即係個學生嚇嗰、那個讀下唔讀，或者咧未經許可咧單方啊終止咗協議，呢、这個你就罪名啊就嚴重得多啦，係嘛？所以呢啲咁情況咧。就係、是、個擔保人都會上身噶啦，咁咧仲有咧就係喺咁情況發生嗰時候咧，咁咧呢個學生咧就首先就退還呢個獎學金啦，仲有咧就支付一筆啊違約金噶喎，要罰款噶喎啊，咁按照規定啦，就係而家四年資助金額咧大概560,000人民幣，即係大概80,000美金左右啦，咁啊要回水啦啊。
哇，咁即係都好苛刻嘅條件嚟嘅喎，嚇有個擔保人要兩個添喎，唔係一個喎。
係啊。
咁即係做得擔保人嘅，通常都係可能係父母啊，或者啲好親嘅親朋。
係啦，一定要上身嘅嚇、啊，所以咧就咁啦。咁咧嗱，睇下呢個咁嘅協議嘅內容咧，其實咧就係顯好突顯咗中國共產黨嗰種控制嘅慾望啦嚇。樣樣都要控制住，連嗰啲出國留學嘅學生咧，佢都一樣要完完全全控制喺佢掌握之中嘅。而且咧，仲有就係、是、呢個協議裏邊咧，亦都睇到啦，就係、是、一個好強烈嘅動員嘅號召啦。咁啊，需要大佢係嗰啲大學生咧，如果啊國家出現不利嘅情況嗰陣時候咧，就要出嚟啦，加入咧，仲並以即係要介入呢啲咁嘅情況。通常係指咩咧？譬如當啲中共嘅領導人、高層領導人去外國訪問嗰時候咧，肯定咧係招來好多風雨噶。譬如啊，呢個新疆嘅群眾啦，而家係多咗咩？仲有西藏啦、新疆啦，仲有法輪功啦、民運人士啦，都一定會係去到去出沒嘅地方咧，係抗議噶。喺咁樣情況嘅時候咧，肯定咧喺呢一群咁樣抗議人士附近咧，或者係對面咧，就會出現一大扎嘅中國年輕人，佢就係嗰啲嘅留學生啦。咁呢啲人咧，都係受到呢、這個當然啦，受到領館嘅控制噶。 喺咁樣情況咧，就擁曬佢出嚟咧，就嚟撐翻呢個中共嘅場嘅嚇。
好多時見到啦，佢哋喺度咧就喺度猛咁撥中國旗啊，喺度
猛咁叫口號噶嚇。咁樣情況，好啦，咁咧就係、是、喺呢合約裏邊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損害國家利益咧，被視為咧最嚴重嘅違約行為啦。咁啊，呢一項咧，甚至喺排喺咧就係行呢個罪罪犯罪嘅行為之前嘅，即係你比呢個殺人放火咧更加嚴重嘅嚇。
哇！咁好犀利喎，即係話你冇維護國家利益咧，就真係比起你個罪仲重過你
殺人放火嘅係啊。不過咧，究竟點樣先定義為呢個損害中國利益嘅行為咧？咁合約度模模糊糊咧就冇講清楚嘅。咁點樣？如果真係犯咗，又會點樣處罰咧？亦都係模模糊糊啊，冇講得好清楚噶。
哇！咁咪真係好似香港個安法咁喎。
係啦。
即係話咧，你點樣先要損害國家利益咧？咁真係點樣先？幾時可以踩到？幾時會踩到紅線？自己都唔知嘅喎。
係啊。
同埋有啲咩後果係咪真係好嚴重咧？咁都唔知嘅喎。
樣樣都唔，所以咧，佢係好容易咧，俾佢咧就告你入，即係可以咧將你定罪噶。咁所以咧，好多啲大學生咧，即係留學生都非常之擔心噶。咁啊，呢啲咁嘅人啊，就喺國外咧，亦都並不自由噶，而且咧係繼續咧係受到呢個共產黨嘅監控嘅。啊嗱，佢哋舉咗個例子啦，一名咧就係亦都係年青人啦，就係留學生啦，咁簽咗呢個協議噶。咁啊，佢就同呢個調查報告平台咧，就講述咗佢自己嘅恐懼噶。佢話佢自己絕對唔敢咧喺德國咧參加任何嘅示威活動噶，特別係當然係反共嗰啲示威活動啦，佢一定唔會參加噶。
可能附近嘅地區都唔會有出現啊，係咪啊？
因為如果俾中領館知道咧，個佢哋嘅反應係非常之嚴厲噶，可能真係趯佢翻鄉下噶。咁咧就講述咗自己嘅經歷啦，有一次咧就翻中國啦，咁喺機場咧就被扣留啦，就審問啦，就好啲人就問佢啦，你識唔識呢個人啊？呢個人做過啲乜嘢？你知唔知？咁啊，佢就回答佢啲人佢識嘅，佢話呢個我都識，個個都識，但係咧佢哋做乜嘢？我確係唔知喎，係嘛？喺其他接受嘅訪問人士裏邊咧，有五個中國學生咧都喺談話中咧都同樣流露啊。對於中國政府監控嗰種恐懼，所以人人都係生活喺恐懼之中嘅嚇。
其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互相監控嗰個作用。佢要你睇其他人，要你俾佢哋嘅資料。如果你唔知咧，咁即係你時時都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生活咧，其實真係都好疲累
嘅恐懼。個個都好驚俾人告發㗎嚇、好啦，咁啊，根據呢個中國留學基金協會的秘書長講咧，在過去五年咧，佢哋一定派出咗佢咧124,000名獎學金的學生噶，都唔少，每年20,000+噶嚇。咁啊，呢位秘書長叫做曾建學啊，咁佢喺去年十二月曾經咁樣講過噶，為咗確保啊呢項國家嘅獎學金項目嘅成功。首先咧，就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
哇！呢啲用詞真係好特別嘅，武裝頭腦。咁其實真係同你洗腦。
佢即係話冇自己裝頭，武裝個腦喺個頭裏邊啊，武裝頭腦。
佢武其實就係武器個武，武裝頭腦，即係要
冇腦嘅呢啲人就係冇俾人洗錯腦冇腦噶啦。所以喺咁樣嘅秘書長嘅管理之下咧，咁啊啲留學生嘅個處境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噶啦。完全冇咗自由呢一樣嘢噶嚇。
嗱咁啊，即係一個留學生喺外國啊，譬如德國咁，受到咁多嘅管控啊，事先要受洗腦啊，咁其實。德國政府啊，知道啦，而家知道啦嚇，究竟佢哋有咩反應咧？
咁啊，德國之星訪問過嘅好多大學嘅大學咧，就話佢哋唔知道咧，學生咧係需要簽呢一份協議嘅。不過咧，佢哋知道咧，就係中國政府啊，對個大學生嘅意識形態嘅控制係非常之嚴格噶。咁啊，德國聯邦議院教育研究委員會嘅主席。蓋林咧就認為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嘅協議咧係其實係侵犯咗德國嘅基本法，即係德國嘅憲法嘅所確保嘅學術自由噶。對於佢認為啊，呢個 要喺要做呢個獨立嘅研究嘅工作咧，係一定要需要好奇心、自由嘅精神同埋創作能力噶。如果啊係要對一黨專政同埋愛國思想嘅強制效忠咧，咁咧就根據佢嘅認識咧，就係冇辦法做到真正嘅科研嘅工作噶。咁啊，另外咧，佢好多教授就話啦，中國學生咧對於告發咧。同埋呢個監視咧，非常感到非常之恐懼。頭先我都提過噶啦。咁啊，根據德國嘅安全部門咧，亦都係觀察到啦，中國學生咧係被強制服從呢個忠於國家噶。咁啊嚇，咁啊就係特別咧，係領取呢個獎學金嘅學生添。佢哋大家彼此之間咧係需要互相監視噶。其實咧，呢個今年年初以嚟咧，瑞典啊、丹麥同埋挪威咧，都有發現到中國留學生基金呢個咩留學生基金會嘅呢份咁嘅有問題嘅協議嘅報導噶。咁所以咧，有啲大學已經作出回應啦，終止咗同呢個中共嘅呢個留學基金會嘅合作。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另外嘅一條新聞，係關於中美關係嘅，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喺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个环节就跟大家追踪一下美中关系究竟是差到什么程度了。中国的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呢，刚刚在昨天3月7号呢，就在他第一次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呢，就直接指呢，说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的。美中關係是有脫軌的風險。在此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很罕見地直接點名美國打壓中國，因為很多時他們都會用有些國家不會直接點名美國，但今次是直接點名美國的。有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和秦剛直接點名美國，其實就預示著美中關係在短期和中期就將持續惡化，而且沒有任何的力量是可以打破這種的惡性循環。究竟秦剛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說了什麼呢？葉萬峰，
秦剛在記者會上就講到一個中美關係的時候，就咁講嘅，美國對華的認知咧同定位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就將中國當成最主要的對手同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者噶。咁啊，好似著衫咁，第一粒紐扣錯咗之後咧，就導致咗美國對華政策咧完全脫離咗理性健康的正軌嘅。咁佢仲警告話，如果美方唔踩 brake 唔剎車嘅話，繼續沿住呢條咁樣錯誤嘅道路狂飛嘅話，再多嘅護欄啊，亦擋唔住脱軌翻車㗎，必然陷入咗呢個衝突對抗嘅。但係喺早一日之前咧，中國國家主席啦，阿習近平先生咧，亦罕見咁咧直接批評華盛頓㗎，指責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企圖壓制中國。令到中國在過去5年啊面臨嚴峻的挑戰，全球不確定的因素顯著增加。咁啊，呢個咧就唔係中國第一次就中美關係處理不當咧，會有個呢個衝突嘅風險咧，對美國提出警告噶。不過以往講到呢啲咁嘅類似嘅話題嗰陣時候咧，往往都會較為呢個低調隱晦嘅，比如咧就會用某些國家，而唔會用指名道姓話美國嘅。咁呢個就係咁嘅情況。但睇嚟咧，好似咧習近平咧，好似好想將啊，佢而家國內面臨嘅所有問題啊，經濟咧已經差唔多面臨破產啦。咁啊，將推曬落去美國嘅身上喎，係嘛？咁啊，秦剛嘅嚴厲的措辭其實也都令人驚訝的，因為在幾個星期之前，就是大家都覺得 中國的外交的態度好像是溫和了，軟化了，
好像沒有那麼戰狼式、啊、
很多人就預測了，就推測了中國可能就放棄這個戰狼外交，回復比較正常的外交的方式，但是呢秦剛的嚴厲的指責呢又令人覺得呢原來呢去仍然是一個戰狼來的，
還有這隻狼好像中狼是
啊而習近平之所以會這麼強硬的立場，並且指名道姓說美國呢他可能他都覺得就中美關係已經是沒什麼回復以前的那種情況的機會了，在短中甚至是長短中期之內都不會有什麼改善的了，所以他就無需要避忌了，指名道姓都覺得沒什麼不妥了，直指美國了。
其實習近平他說這些說話直指美國這些這樣的言論，即是他好像對自己中國自己很有信心，那有些什麼令到他對自己這麼有信心和這麼雄心勃勃呢？
咁啊，習近平一上台就已經雄心勃勃噶啦，要咩要有中，要發呢個中國夢啊嘛，要民族復興啊嘛，要其實佢就想稱雄世界嘅。特別佢而家認為啊，係東升西降嘅時候，美國正在衰敗中，歐洲咧就分散，唔得團結，呢個正係百年難得嘅好機會啦，俾中國崛起噶，所以佢要好好利用呢個機會，而且咧是人都看得到的了，就是將來的世界呢是會由科技所控制的，誰控制這個科技呢，就是控制了這個全球的很多經濟啊、軍事啊、方方面面啊，你都是會是處於上風的，所以呢習近平呢就大力投資這個新科技的，例如 AI 啊、自動駕駛汽車啊、電動汽車的電池啊、清潔能源啊、量子計這個計算啊，同埋呢個半導體等等等等，咁啊過去幾年咧，卻真係咧見到一啲成效啊！除咗半導體嚇，咁啊例如咧華為嘅5G 嘅領先啦 ，TikTok 啊、Zoom 啊呢啲咁嘅中國嘅科技產品咧，喺國際市場上咧係具有領導地位噶。仲有嚟自這個自動駕駛汽車嘅技術咧，佢嘅技術領先美國啊，估計係有5年咁多噶。咁電動汽車嘅電池咧，亦佔全球市場嘅35%以上嘅份額喎，咁非常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成績嚟噶。
你唔講真係唔知道，原來中國喺呢一方面嘅範疇啊嚇，係做得咁好噶。
係啦，但係咧，因為電動車咧中國市場咧係非常之大嘅，咁佢好多係用佢啲電池係用喺中國市場裏邊啦。但是呢他的现在美国的福特汽车呢就也都是跟这间中国的厂呢就合作了， 在美国设厂生产这个电池的。他的电池的技术呢确是领先过其他的业界的。这些成绩当然令到习近平非常开心啦，信心十足了。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在科技上全盤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科技第一大國。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只要環境是適合的，自然可以創造出新的發明。只可惜中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這樣的新發明可能被他用來做一些危害世界安全和和平的事。
咁好可惜啊！其實中國人真係聰明噶，同埋都刻苦耐勞啊，咁捱得嘅，咁所以其實應該係非常之好嘅。咁但問題就係因為政權嗰個邪惡咯，可以咁講。咁所以就係有好多嘢都即係唔係咁如人意啊嚇。嗱，咁喺科技方面咧，即係中國近年聽你咁講咧，某一方面係做得好好嘅。咁啊，相信習近平咁有信心都係有原因嘅嚇。咁我諗佢而家最希望嘅事情之一咧，就係攞到台灣啦。
係啊，咁啊喺習近平嚟講，呢個同台灣統一咧，係佢嘅皇冠上最大粒同埋最閃耀嘅鑽石嚟㗎啦。咁咧，佢啊必定係要獲得呢一塊呢個台灣呢粒鑽石㗎啦。 咁但係咧，從美國嘅角度嚟睇咧，如果啊習近平真係攻陷咗呢個台灣嘅話，咁日本、韓國咧就別無選擇啦，唯有倒向中共嘅喎。咁美國喺亞洲咧將無立足之地嘅啦。喺國際上啊，習近平咧亦都企圖啊改變由美國主導嘅國際秩序，企圖控制各式各樣嘅國際機構噶。咁啊，科技方面啊，美國咧嘅科技界一向咧都睇唔多起呢個中國噶，認為佢哋咧只知道偷竊同埋抄襲，並咁啊一而亦都可以咁講啦。美國嘅科技界咧，亦都係有一種啊烏暴自封嘅態度嘅。咁但係最近咧，中國嘅科技發展咧，確係有好多嘅突破啦。例如啊，中共發明咗美國現時啊都無法防禦嘅高超音速太空軌道嘅飛行器，可以裝導彈嘅，裝呢個核彈嘅。令呢啲咁嘅新嘅突破啊或者發明咧，係終於令到美國科技界咧亦都驚醒啦，發覺啊，原來中共嘅科技，即係美國對中共科技嘅領先咧，已經大幅度咁縮減咗嚇。咁咧，甚至有啲領域咧係比中國咧係超前咗噶，所以咧美國咧應該咧就急起直追嘅時候啦。咁啊，美國咧睇觀察到所有咁嘅跡象咧，當然啊，好早就意識，應該意識到啦，係嘛？中共咧正喺度咧同佢搶奪啊呢個世界霸主個地位啦。咁當然啊，要作出回應啦嚇。咁啊，美國嘅做法咧就係同盟友啦，同好多不同嘅盟友咧，一齊咧係壓制呢個中共噶。例如咧喺亞太地區啦，就同盟友咧就係對中共咧作出呢個軍事嘅抗衡啦，並且咧積極備戰噶。美國而家係非常之緊張咧，就係中共咧始終都會打台灣啦。在國際上咧，聯同其他嘅民主國家啦，一齊維護嘅國際嘅秩序，防禦中共嘅侵蝕。在高科技方面咧，再次咧同呢個盟友聯手啦，對中共咧進行呢個制裁，盡量拖慢中共喺科技上嘅發展進展噶。咁啊，呢種咁嘅種種做法咧，相信啊美國啊喺見到真正成效之前咧，係絕對唔會停手噶。
例如最近啊，美國出台咁多對半導體嘅法案咧，都係為要壓制中共嘅嚇。
係啦，係啦。咁啊，因此咧，可以預見嘅將來啊，美中關係咧都會停留喺冰點或者冰點附近啦嚇，睇唔到有乜嘢機會咧有好大規模嘅改善噶，因為大家嘅矛盾啊確係非常之鮮明嘅喺而家嚟睇嚇。咁啊，美中兩國啊，都唔會有咩好大意義嘅合作或者交流噶啦。咁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啊，呢個 John Kerry 咧，3月7日話，氣候問題咧已經同兩國之間嘅緊張局勢咧係糾纏在一起啦，係無法推進噶。因為呢個拜登曾經經常都仲係咁講噶，要同中國嘅咧，佢對中國嘅策略就係同中國可以合作嘅地方咧就合作。需要競爭的地方咧，就係需要就會競爭嘅。但係咧，佢呢一句話講出嚟，大家都了解中共嘅人都知道咧，其實拜登係唔了解，佢係唔知道中共係乜嘢噶。但係咧，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啊，博明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奧巴馬政府、特朗你話川普政府同埋呢個拜登政府咧，都做出過努力，希望咧喺對中美中雙方都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對話和合作，但是北京就傾向於將和美國在氣候變化以及打擊毒品等領域的合作當成一種共幹要挟，迫使美國在其他領域是跟他作出讓步的。
即是說，如果你要在氣候變化和打擊毒品方面，你要我跟你合作的話，你在其他領域你就要遷就我
了。其實咧，呢個就真係呢個先至係美中共嘅真正面目啦，係非常之奸詐嘅政權嚟噶啦。好啦，咁啊，針對中國外長啊，哦，咁啊 ，OK， 咁啊，咦，今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喎。
係啊，今時間就夠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